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以斯拉记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是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耶稣雅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在亚哈水鲁才登基的时候，上等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我们在读第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亚达薛西王的上谕，独在利弘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我们在读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雅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至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次奏告大利乌得着他的回谕。我们再读第六章第一节。于是大利乌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好，我们再读第六节到第八节。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撒迦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我又吩咐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供应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好，我们读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早晨在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首先要把心里面的感谢赞美都献给你。主啊，你爱我们，所以你救我们，并且你把你自己赏赐给我们做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许多在侍奉敬拜上的遭遇和经历，主啊，你都知道我们里面的光景，我们的需要， 你更明白。主啊，我们知道你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我们为着今天早晨你正在我们的中间向我们施恩，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亲爱的主啊，让我们在你同在的面光中进入你的交通，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着亮光，从你的话语中得着鼓舞，也得着力量，并且从你的话语中得着智慧，好叫我们在地上知道怎样遵行父的旨意，并且让父将他的旨意完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啊，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以斯拉记，我们要看建造圣殿中间他们所遭遇的拦阻和征战。啊，我们若是愿意起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必定碰见当时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大人他们所遇见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们总括的称它叫做属灵的征战。啊，我们知道呢，在整个的宇宙中间，哪里有神的工作，哪里就有仇敌的攻击。啊，我们知道仇敌呢对神工作的攻击啊，如果你打开圣经，从启示录一直读到，对不起啊，从创世纪啊，不是倒过来哈、啊，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哈、啊，我们发现在每一卷书里面，你都可以看见撒旦就是神的仇敌啊，在破坏神的工作。我举一个例子哈、啊，在创世纪第一章，等一下我们要讲到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诸天和这个地。我们知道那是神的工作，那是极其美丽的，极其荣耀的，而且极其丰富的。但是第二节我们就看见他说，但是地呢，它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我们知道在神里面没有空虚的，在神里面没有混乱的，而且在神里面没有黑暗的。弟兄姊妹，那那是哪里来的呢？许多读圣经的人从这里就看见，原来神有一个对头，这个对头我们称他啊，在圣经里面称他叫做撒旦。而我们今天讲到他是神的仇敌，哪里神有工作叫神的心得着满足，哪里有神的工作叫神的丰富荣耀和他的祝福得着彰显。弟兄姊妹，哪里就有撒旦的破坏和拦阻。啊，我们知道今天在人间呢，有的时候人也会有这种人与人际之间的关系，啊，因为嫉妒，啊，因为的这个竞争，因为比较，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做一件事，另外一个人就要跟他作对，啊，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啊，叫他受到很多的困扰和拦阻，这就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属灵的征战。啊，但启示录里面更是充满了征战。等一下我们也要用到一点启示录的话。同样的，我们来到以斯拉记，我们看见头三章了，就是充满了行动，对不对？充满了荣耀，神的灵在人的心里面激动人，使人外面生活有能有力量，啊，使得人里面呢充满了火热和神的爱。但是到了第四章，我们看见了就开始有拦阻的事情，啊，这是我们无可避免的。其实就是我们肉身的生活来说呢，一个人从母腹里面一出来，他进到这个外面的世界，他的周围就充满了危险和死亡的威胁，对不对？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以能够健康的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美好的世界，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免疫系统，啊，如果没有这个免疫系统，我们知道我们周围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对我们有害的微生物，各种的细菌，各种的这个 这个病毒，还有各种的真菌，还有各种的这些孢子植物 fungus， 你知道这些，如果我们都没有这个周到的预备或者防御的话，人非常容易生病，而且非常容易的致命。同样的，在属灵的世界，属灵的宇宙，哪里有神的工作，哪里仇敌就来破坏；哪里有神的工作，神的荣耀彰显，哪里就有仇敌他在这里的拦阻。好，我们看见哈，仇敌对神工作的攻击啊，在基督徒属灵的和肉身的生活中啊，有不同的层面，他也用不同的计谋啊来攻击我们。所以若是我们明白这些事物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或者发生在教会的中间是仇敌的攻击，这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保护啊。如果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还以为是自己或者是那个人，弟兄姊妹们，我们就产生出，我们有一种情形，就是我们就成为撒旦的工具啊。我们可能破坏了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也破坏了神在弟兄姊妹身上的带领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啊。所以我在这里要和弟兄姊妹开头的时候交通到一点，让我们认识了撒旦啊，对于神的工作在人的中间啊，他的攻击有不同的轨迹和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啊，我们知道，当我们要向不信的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向这个世界表明神救赎的大爱的时候，你就发现受到很大的抵挡啊。这个抵挡呢，在有的人的观念里面啊，有的时候这个抵挡呢，在有的人的情感的里面啊，在有的这个抵挡呢，在有的人的这个习惯的里面啊，在他的风俗的里面，我们看见福音的层面，我们遇见各样的征战。所以我年轻的时候传福音啊，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也比较懒散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很胆怯的人。后来我读到罗马书啊，保罗他有这一方面的挣扎，他说我不以神的福音为耻。你知道我们要传福音的都有点害羞，对不对啊？我发现保罗也有这个，所以他要胜过这个。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征战，在你我的个性里面，我们要为一个主的工作，我们要传福音，你就发现不容易。所以有时候在教会中啊，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一得救了，有碰到人传福音了，我真是感谢赞美主，在他里面呢已经有一个得胜的经历了。碰到人了，他也不害羞，就告诉他你信耶稣了没有？如果你不认识，我讲给你听。啊，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征战先在我们身上发生，然后有的时候你发现呢，你跟人交通的时候，跟人讲福音的时候，他里面有一种的怀疑，有一种的抗拒，甚至有的人信了主以后，他的不信的家人就拦阻他。啊，像最近我们在聚会中呢，有一个朋友他信了主啊，他才听见福音了几个礼拜了，但是主的爱在他里面感动，他来聚会读经祷告啊，好像多年的基督徒一样，真是火热。那么他一听见信了可以受浸，他就愿意受浸。但是啊，他回到家，他的丈夫一听了，他丈夫啊先不说反对，每次要聚会的就是说我带你出去 shopping 啊，就拉着他，他说我不要，我要去聚会。他说不，你要陪我啊，就拉着他去。你知道这就是仇敌的诡计啊，他用这种的方式拦阻人到神的跟前。有的时候更是又厉害的，我年轻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同伴，一个姊妹，她高中要毕业的那年要考大学，是最忙的时候，但是她得救了，信主，主的爱在她身上非常的明显啊。她有一个心智，她要走主的道路。她回到家，她就告诉她爸爸，她说爸爸我信耶稣了。那爸爸说呢，你信耶稣可以，
拜不拜祖宗？他说我不拜了。他爸爸说呢，我们家不能有这样的孩子，就把他赶出去。你知道，一大学联考啊，还剩三个月就把他赶出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你我一定会碰到。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就灰心了，我们就气馁了。有时候你像一个人呢，你越传了，他的抗拒的心就越厉害。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人是不是主不拣选了？啊，我年轻人也碰到这个情况。哎呀，我就跟年长弟兄去抱怨，我说不传还好，他还来聚会。我一真的去跟他传福音了，他就要发生各种各样的难处在他身上。他说都是因为你去聚，他里面就有感觉说都是因为你去教会去听福音了，所以他就不肯来聚会。啊，我说我就跟年长弟兄讲，是不是我们应该改一个方法哈、啊，不要那么直接的跟他传。啊，这个弟兄呢，他听了以后他说不，这正表示哈、啊，圣灵在他身上做工，所以仇敌来攻击他。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你碰见朋友是这样，你要为他祷告，你要怎样在他身上让仇敌的诡计和攻击破坏，通通都出去，都拦死。啊，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很快就放弃，我们很快就灰心，我们很快甚至就倒退。啊，这是第一个层面，在福音的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当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听见主的真理，这真理呢，借着圣灵照亮了我们，并且我们在肉身的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尝到主的滋味是那么的甘甜，那么的宝贵，那么的真实，我们就盼望了要多追求主，要好好爱主。你就发现在这个点上，仇敌啊拦阻神的儿女们往前，他就叫你不要爱主。你想想，你看你花太多时间去聚会，你看你家里还有很多的事情，你看你的朋友们呢，他们没有花这些时间，他们的生意做得多好，他们的生活得多好。弟兄姊妹，仇敌拦阻神的儿女们爱主，在这个层面，他用什么方法呢？叫神的儿女们想世界上的事情，叫神的儿女们去跟别人比较，并且把世界的事情来取代神的事情。如果他不能取代了，就用属灵的名词来包装，里面是世界，那个叫做世俗化。啊，弟兄姊妹，你看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是世俗化的基督徒。啊，请原谅我讲一点，昨天也有弟兄姊妹跟我谈的，我讲我的儿子，啊，我是通过他同意，可以用他来做例子。他读高中的时候，我住在另外一个城，开始在那边服侍，所以我不住在家里面。一个礼拜呢回家几天，他忙得不得了。他是一个很肯读书的孩子，啊，而且很有进取心。那么他就在学校有老师啊，看到这样学生就个别的辅导带他。我那时候我都不太留意，做父亲的。我觉得我们在做父母亲的呢，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你要花很多的功夫，要用很多的爱心，要了解他的心理状态。我那个时候都疏忽了，啊，那么他高中毕业的时候成绩相当的好，而且他得了很多的奖。那么他申请，他就只申请了全美国就申请一所大学。照理啊，如果他在本州读的话，他可以拿全额奖学金。还有啊，学费全免还可以拿奖学金的，但是他根本就没有考虑，他就去了美国南方的一个大学，啊，这个大学是一个很小的私立大学，一年只收600个本科生，那么他就是 early decision， 他就去了，啊，去了以后啊，隔了两年我去看他，我就觉得我这个儿子他不太一样的，啊，也说不上来。因为他外面呢跟我讲，爸爸我还是爱主啊，我的朋友都是基督徒啊， 啊，我说你这么多朋友，个个都是基督徒，哦，你不知道，他们都是很好的，他们我们都一起玩，一起聚会的。啊，后来我了解了，他的同学们呢，都曾经去过教会，所以都叫做基督徒，都认真信主。啊，他们一起去玩呢，他们都用主的名义，弟兄姊妹。所以后来我跟我儿子开玩笑，我说爸爸妈妈哈，这么辛辛苦苦把你送到这里来读书啊，好像把小 baby 摩西送进法老王宫一样啊。所以世界上所有好玩的东西你都尝到，所有这些名利这些事情你都懂了啊。他笑一笑，他也不讲话。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是仇敌很厉害的诡计。年轻人往前走，啊，你迟早有一天会碰见。而我们年纪大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并不是免疫了，我们还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需要认识仇敌的攻击，它使神的儿女们在生活上面世俗化，在嘴巴上面属灵。啊，我们实际上。任何世界上能抓的东西我们手上也有，我们却没有得着基督。我们有很多基督的道理，有很多关于基督的知识。不仅如此，如果世俗化再往前走一点，撒旦就让我们呢活在我们自己的肉体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再不像刚蒙恩得救的时候认识并且享受主那神圣的同在，带给我里面神圣的平安、神圣的喜乐，还有神圣的满足。不仅满足，并且在我里面呢，基督是我荣耀的盼望。我巴不得在我人生中的每一个环境、每一个遭遇、每一件小事上面都有基督，并且是基督。弟兄姊妹，这是我相信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碰见基督有了起初的爱的时候，你里面的真实的感觉，可能你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发表，但是事实上是这样。我们听见了一些道理，用了一些的属灵名词，我们就很会用属灵的名词来包装自己肉体的生活。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仇敌的一个诡计。啊，这些东西就拦阻我们对神的作为，对于圣灵这样重要的工作，请原谅我讲，我们就几乎是变成一个绝缘体。弟兄姊妹经历。我们可以看见那是主的作为，但在我里面是干的，没有。啊，弟兄姊妹，这是属于很厉害的一个工作，而我不知道，我们觉得我还在爱主，就我还在侍奉，我还和弟兄姊妹一同往前。实际上，我们已经是远远离开了神圣的祝福。啊，弟兄姊妹，这是仇敌啊，在我们的爱主、追求主的路上。这个路啊，叫这个攻击啊，就拦阻我们里面属灵生命的长大。啊，我们属灵的生命在别人身上有活的、有新鲜的、有深刻的经历，在我的身上，我只能羡慕别人。在我的身上呢，我没有那个真实具体的经历可以跟弟兄姊妹讲。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仇敌很厉害的攻击，而且我们会经历，一个人越是被主爱吸引，越想追求主的时候，你就看见仇敌就用各方各面的事情叫我们呢，好像灰心沮丧打击，要不然就是用世界的来吸引我们，啊，让我们选择呢，到底是选哪一个？啊，第三个层面。我们又来到以斯拉记，看见这一班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他们的灵里面因为爱主的缘故，神的灵激动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就是回到神原初那不改变永远的旨意里面来建造神的家。弟兄姊妹，这是神救赎的中心， 就是目的的那个发表啊，弟兄姊妹们，若是有人呢在这个点上要回到神永远的旨意里，我们知道这个是属灵征战的最高层面啊。撒旦呢最厉害的攻击就是在这个点上啊。那么这个点呢，他会用尽各种的方法来破坏这些人，并且这个破坏要用毁谤、用抵挡、用误解啊，把这个人呢整个在地上让他们走投无路啊。甚至这个最厉害的攻击啊，仇敌用的工具不是那些不信神的人，而是神儿女们，就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们，来反对那些关心神的旨意并且对神旨意认真的人。这是在教会历史中我们一再一再的看见，在旧约时代是这样，到了新约时代也是这样。旧约时代我们看见他们的难处啊，多半都是从那些掺杂的宗教的那里面来的，到了尼希米记你看见他们的难处啊，就在他们自己的中间。那个大祭司以利亚实啊，他的女婿啊就是一个亚门人啊，你看见，而且他把圣殿里面那个府库啊，把他腾空了，让他的女婿赶紧去住。那么弟兄姊妹都讲，那你看这个亚门人都爱主了，你看他愿意住到会圣殿里面来，实际上那是仇敌的一个。那变成一个生命中的掺杂，叫神的工作遇见极大的难处和难处。那这是我们在讲啊，仇敌攻击的三个层面。当然，我们刚蒙恩得救，你可能就已经经历了福音层面的征战。你要爱主，你可能就经历在生命层面的征战。啊，你要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满足，为着是整个世代能够啊快快的迎接主的回来，弟兄姊妹们，我们遇见的征战就更厉害。而我再讲一点，属灵征战可能有的发生在我们肉身中遇见的一些拦阻，但是最厉害的征战的痛苦是在我们的魂生命里面。我们的魂生命，我们的情感意念这一方面要受最多的痛苦。那么为什么神许可这些征战临到他的儿女呢？有人会问这个问题，我们神是全能的，他为什么不把仇敌一下就捏死了，那我们大家都很都能够专心的遵循神的旨意啊，是不是啊？我们要看见啊，我们的神是全智的神，他早就知道仇敌要攻击。所以你读创世纪哈，有一些读圣经他们得着启示亮光的人就讲，在神没有创造天和地之前呢，神已经知道仇敌要攻击，但是神仍然去做。为什么呢？神知道仇敌，并且许可仇敌的攻击临到他的儿女，临到他所做的事情上面。为什么呢？为着要看看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呢，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能不能在这些征战里面做一个智慧的反应啊，能够做一个智慧的选择，并且借助这些环境呢，让我们来学习征战的事情啊。弟兄姊妹，在中国人，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常常跟我讲一件事情啊，他说啊，你们年轻人要记得一件事，不经一事啊，不长一智。好，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啊？你如果没有经过这个事情呢，你就对这件事情背后很多的奥妙，你不能没有办法掌握啊。像今天早上我跟林弟兄、林姊妹一起吃饭啊。啊，他们就讲到，三年前他身体不好，啊，怎么开始喝蔬菜水果的 smoothie， 啊，身体变得健壮。他说：“我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因为我生病了。”
啊，我生病了，我去看医生，医生给我答案说呢，啊，你迟早都会得癌症的，你迟早都会老的，不是就你现在已经老了，你要接受这个事实。我说 I can't take your answer， 我不能接受你给我的这个。我回去跟我姊妹讲，我姊妹说你把这个医生带来掉好了。啊，我说不不，这个医生对我还是很好。那么我就到主面前去祷告，主就教我一点一点把 information 摆在我面前，我才学到原来身体健康背后有很多的智慧的，不是随着你喜好你就不健康的。弟兄姊妹，今天世界告诉你喜欢吃这个多吃一点没关系的，我以前就是这样，我相信我的基因很好，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我曾经在我的孩子面前自夸爸爸是骆驼啊，该喝水就是喝，喝很多很多，我可以很久很久不喝水，结果我得了好多病啊。爸爸都爸爸这个胃口很大，什么时候要吃多少东西，吃完了几餐不吃都没关系，出去看望了。哇，这个真是别人觉得你很神勇，等到你生病了，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的身体背后非常多的奥妙，而这些奥妙你认识它那就是智慧。同样的，属灵生命也是一样，属灵的生命要比肉身的生命更奇妙可畏，因为这个生命是非受造的生命，是神儿子那个生命。弟兄姊妹，今天已经在你和我的里面，神要我们认识这个智慧生命里面的奥秘，所以他要借着这些属灵的征战，这些痛苦临到我们，我们才发现在这个生命里面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在这个生命里面他是何等的荣耀，啊，何等的有智慧，何等的丰富。弟兄姊妹，这是神许可这些事情临到我们，啊，所以我们要按这两天讲的，对于今天在个人属灵生活中、肉身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还有在教会，就是在神的家中所发生各样的事情，甚至在世界上所发生各样的事情，我们看了每一件事情它的原因还有它里面的原则。因此呢，我们要回到最起初，当初神造人的时候第一次发生，好，我们就看见在这些第一次发生那个最原初的发生的事情里面，包含了后面演进的发展出来一切的原则都在里面啊，所以为什么呢？神要带我们回到起初啊。英王啊，在欧洲有一位主的仆人呢，他读圣经，他就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你要注意啊，圣经的第一卷跟最后一卷，所有神要做的事情在第一卷书里面都已经表明出来了，所有仇敌在人类的历史中所有的轨迹和发展在第一卷书里面都已经把那个原则告诉我们，在这些原则上面若是我们掌握了，弟兄姊妹，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智慧能够与神同行，与神同工，我们能够走过去，不仅走过去，我们能够靠着主得胜，不仅得胜还得着主给我们的祝福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见这个属灵征战呢，神许可他临到啊，带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这告诉我们说呢，在这些征战的里面有什么原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好叫我们得着智慧。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就告诉我们说天和地呢都是神的工作。我在这里要稍微和弟兄姊妹多讲一点，这里的天是多数的，是 heavens。 我们今天一般人认为 heavens 就是我们上面的这个 space 啊，我们认为那就是天，其实这都是物质的空间而已， 那不是圣经上面讲到的天，圣经上面讲到的天呢，是一个属灵的宇宙，你唯有属灵的眼睛，你能够看得到它，唯有借着属灵的生命，你能够经历得到它。但是如果你要用肉身的精神思想，你想要去了解属灵的天，所以哲学家称这个叫做形而上学，就是没有形体的，我们只能是很抽象的思考，但是你不会具体的得着它，这个是哲学的东西。但是神造的与这个属灵的宇宙是非常非常非常具体的，你有过经历的人我们就知道啊。所以圣经要告诉我们说，这可以看得见的感官，用物理和生物的原则可以去做实验的这个物质的宇宙，实际上是从那个看不见的宇宙中出来的，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的。这看不见的宇宙是从那看不见的出来的，因为是神造的，神是灵，所以有所以天呢是诸天。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我看见了保罗有个经历啊，他看见这个诸天呢有三层，所以他说我认识一个基督徒，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基督徒啊，他曾经呢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他曾经到过第三层天。所以他先经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我们读到这里有一个老姊妹说，感谢赞美主说啊，我前天坐飞机回来了，我也走过三层天。我经常问，我就问他老姊妹，这三层天是什么？他说我在台北上飞机的时候，第一层天下雨，然后坐上飞机第二层天有云，第三层天呢就出太阳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肉身的感官，那个其实是地。所以我们今天物理界、生物界，这个我们讲的天文学家研究的这个宇宙，实际上在圣经上的意思是地啊。那么地里面有一个很小的，我们称作 planet Earth， 这个地球，这就是我们生活的范围。那么在这里第二节讲的那个地，就是指着我们生活的这个 planet Earth 这个小的地球上面说的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天和地都是神的工作啊。所以大卫有一天呢，他属灵的眼睛被开了，在诗篇第八篇里面他就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的感觉呢？我们学一点物理，学一点天体的运行，我们就发现这个宇宙真是美丽，这么有秩序啊。弟兄姊妹们，是谁把它摆在那里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那些眼睛得开的人看见，他说这是神的作为啊。哪里有神的作为，哪里彰显神的荣耀，诉说神的手段的时候，哪里仇敌就来破坏。因为撒旦充满了嫉妒，充满了尊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十字架的工作要对付我的嫉，因为从嫉里面产生对人的嫉妒，在嫉里面产生跟别人比较，在嫉里面喜欢跟别人竞争，这个竞争到了极致就是喜欢作对，这都是撒旦的原则。当我们行走在这种感觉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知不觉就成为撒旦的手中的工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经过属灵征战，我们就不知道分辨这些从仇敌来的事物。好，我们看见第二节，他说地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我们读，我们感谢主啊，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在欧洲英国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就开启他们的眼睛，他们就讲这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曾经遭遇过一次很大的毁灭，
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去读创世纪第一章，你去或者你把整个创世纪人类的寿命加起来，一直加到今天的话，大概差不多6000年。那么我们从地质学上面看见，今天地球的年龄呢，远远超过那个，对不对？而且我们从化石可以看得见的，以前的上古的生物是巨大无比的，有恐龙的，这是真实的。啊，弟兄姊妹，那是不是圣经跟科学矛盾了呢？是我们没有属灵的眼睛看见圣经里面神的启示。神告诉我们说，今天创世纪里面是讲到人类出现在地上的开始，但是在人类之前的时代，甚至神只用一句话，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是当跟神原来的第一节里面造的那个美好荣耀丰富的地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在19世纪在欧洲就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里就看见撒旦的作为，撒旦在那里破坏神的工作。所以有人这样讲啊，撒旦的这个成仙之子 Lucifer， 他原来是神所造的天使长里面的第一位天使长，有三位天使长啊，这第一位天使长是具有能力，神给他最大的智慧，是在圣造之物中间的最高的等次啊，给他的极大的柔美，极大的才干，他也是非常的聪明，他懂所有的物理，他懂所有的生物，他懂所有的音乐啊，所以今天你看很多呢搞热门音乐的人都拜撒旦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撒旦呢，他为什么会成为撒旦呢？因为他骄傲。在圣经上面啊，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的里面，在以西结书28章的里面，在那里神好像给我们看见撒旦是怎么来的啊，仇敌呢，他骄傲，他嫉妒。神在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就定了让他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作为承受万有的啊，用今天的人的话来讲啊，这封建时代的皇帝啊立了他的太子，那么这个撒旦呢就不满意，他说为什么要给他，为什么不给我，如果给他那我就来抢这个位置，他就变成了撒旦。在他里面呢，本来神造他的时候没有邪恶的，但是他高举自己，当他看自己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这个宇宙中间的不法的隐逸，那个奥秘就进到他里面去，这一进去他就成为敌对的啊。那么到哪里去哈？哪里有撒旦出现，他只要走一圈，那个地方就是空虚混沌，从就是连最深处的表面都是黑暗，所以从里面黑到外面啊，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想这是物质上的一个东西，但是今天拿到人的道德层面，有些东西有些地方啊，真是从里面黑到外面，是不是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啊碰见一个弟兄，他跟我差不多年纪，他是做军医的，后来他呢他说我干10年了可以退，离开军队我就要离开。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个军医系统从里面黑到外面，白天呢那个医院里面很亮啊，我们他说这是道德层面的，我进去伸手不见五指，哇，我说这么可怕啊。弟兄姊妹，这都是撒旦的作为，这都是撒旦的作为。我们知道哪里有仇敌走过，哪里就是空虚的，就是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没有内容。第二个是混乱的，第三个就是黑暗的啊，这就是巴比伦里面的光景。什么叫做黑暗的？告诉我们说他们看不见神，也见不到神的荣耀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侍奉就是与神同工 啊，我们知道这一般被掳归回的人，他们要去建造神的殿，要回到耶路撒冷，啊，这个建造的工作就是在这个空虚混沌黑暗的环境的里面，借着神给我们的智慧，啊，我们能够有智慧的反应，而再把神的秩序和生命带回到神所要的心意里面来。这就是我们看见的在创世纪啊第一章第二节里面的话，他说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面要能够把生命把秩序把光带回到那个仇敌已经破坏的光景中，这智慧的反应，第一个我们要相信并且依靠神的灵在做工，啊，这个运行在水面上的，有人讲好像是一个母鸡啊抚育那个蛋一样，也有人讲啊这个运行的就是神的灵在那里，在深处在环境的里面在那里酝酿，这个在外面的人看不见，但是一个用属灵的眼睛信心相信主的人，我们知道神在做工，啊，在教会侍奉的里面呢，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眼睛呢，碰到一点点事情我们就灰心了，碰到一点点事情呢我们就消极，我们就退后。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我们何等需要常常的到主面前，我们相信呢我们神永远是积极的神，啊，他的灵呢在那一片的混乱的里面他在那里运行，啊，神的灵呢是赐生命的灵，并且他把生命呢带到他的儿女们中间，把生命呢带到整个的环境那个局面的里面，啊，弟兄姊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自己很失望，你看我信主这么多年还是这个老样子，而看弟兄姊妹觉得他不会变的，你看我跟他在一起已经十几年了，他以前说什么话现在还是做什么说什么话，啊，他以前怎么做事现在还是这样做事，我说不，你要相信主，因为主的生命在他里面，啊，这个生命是圣灵赐的，而且圣灵在那里运行，啊，他会照着神的旨意把秩序带来把生命带来，啊，若是我们相信圣灵呢，啊，使我们里面接受圣灵的带领，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了生命，这个生命变得活泼了，我们的侍奉就变得活泼了，啊，我们有了生命，啊，我们侍奉活泼了，我们聚会就活泼了，啊，不是一个死气沉沉，不是一个照着理由逻辑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了在新约时代啊，主的门徒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一开头讲到论到那起初原有生命的话语，那都是主，那是讲到主耶稣说的，但是第二章他说我们啊，已经从那圣者领受了膏油，啊，那就是圣灵，啊，我们从主耶稣得着了圣灵，那么今天圣灵如同膏油一样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在凡事上面来教导我们，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膏油在凡事上面教导我们，啊，比如说我们在聚会波饼聚会啊，弟兄姊妹你不要说我学过了一首福音诗歌我想再唱一遍，所以波饼聚会我也没祷告啊，一来就提那首诗歌，啊，我们的波饼聚会是来纪念主的，不是来传福音的，主不需要你向他传福音，对不对，啊，我们应该来纪念主爱我们，我们来思想主为我们舍命流血，啊，所以波饼聚会唱福音诗歌是不太合适的， 啊，波本聚会呢唱那个祷告祈求的诗歌也是不太合适的，因为波本聚会我们的真心、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满足是主耶稣自己，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诗歌摆在这个上面。我常常聚会呢，看有些就是他心是很好的，因为刚刚蒙恩得救就学会那么一首诗歌，也有的弟兄姊妹他就想今天这波比就是开放点诗，那我一来就先点一首，他也不管，他也自己不会唱，他点了一首啊，这个一生从来没有遇见敌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唱过那首诗歌啊，这尼克森弟兄写的一首诗歌，啊，波比就一听点没有人会唱啊，那是学实教功课的诗歌啊，能光照的诗歌，他在博饼聚会唱，就他也不唱啊，非常高兴今天我点的诗歌，但是呢他这么一点呢聚会就沉下去了。这个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活在高油的里面，但也有的时候我们在聚会中你发现你坐在那里，因为我们平时是一个唱诗歌的人，平时是借着诗歌进入主交通的人，到了聚会里面呢，啊，听弟兄姊妹祷告，里面就有一首诗歌，你想要点，结果你还没有点，另外一个人点了，一模一样。你有没有这个经历？所以他一唱出来，全场活过来了。这个叫做圣灵在酝酿，圣灵在运行。你我需要有这个智慧，要跟随他。有的时候聚会啊，到我们聚完会了以后，就有弟兄姊妹来跟我交通，他说伯弟兄今天真奇妙啊，有好几次我有一个祷告的感觉，一句话，但是我想等一下再祷告，结果那个弟兄就祷告出来了，一模一样。你有没有这个经历？我这次来这里我就有经这样的经历，我里面有这感觉，结果那个姊妹祷告出来完全一样。我说阿们，主你在我们的中间，圣灵在运行，你要常常留意，不要活在自己的情绪里面，不要活在自己主观的个性里面，不要活在过去的习惯里面，不要活在自己的经验里面，要活在新鲜活泼高油的带领下。这是我们经过属灵的征战，我们得着智慧，我们会在怎么样生活。教会的生活是这样，个人的生活也是这样。如果要做见证，我今天就不要讲到了。但是这方面经历应该比比皆是。那一次的事情是主怎样带领我，我才去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天的生活，你就发现主在我们的周围。虽然仇敌要来欺骗我们，虽然仇敌要来攻击我们、破坏我们，但是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而且他要给我们智慧，在教会的祷告生活里面，在教会的话语的交通的里面，都应该跟随高油。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学习侍奉主，年长的主的仆人就劝勉我，他说哈，你在教会中啊，不要因为你是侍奉主的人呢，觉得你每次都该说话，不要没事没话找话说。你知道你没话找话说啊，弟兄姊妹一定打瞌睡啊，一定厌烦，要不然就有人在底下磨脚，要不然有人就出去喝水啊，你就知道了，你这我你要讲你自己肉体的话啊。弟兄姊妹们啊，我们或者是我们透公事讲话，弟兄姊妹不能这样。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活在生命的酝酿、神的灵的运行。你相信吗？今天最不可能的环境里面，神的灵在那里运行。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下沉、死亡、没有希望的光景，但是哪里有人相信，哪里有人祷告，神的灵就在那里运行。过几年去可能就不一样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智慧来跟随、来相信圣灵？为什么呢？虽然这个征战是仇敌挑起来的，是仇敌发动的，但是神从来不是被动的神。 神从来不是消极的神，我们的神是主动的，我们的神是积极的神。但是他主动不像世界上的人主动，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人主动啊，我们就称他是很 aggressive， 对不对啊？这个人就有一点啊，这个就会横行霸道，把别人推倒。神不是这样啊，虽然撒旦挑起了这个征战，但是圣灵永远主导整个战局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信心，你要相信。所以有些诗歌讲啊，虽然夜有多黑，但是我仍然要唱什么信心的歌啊！我知道我的神在掌权，圣灵正在主导整个属灵征战的战局啊！所以约书亚记第五章啊，第五章要结束的时候，在夜间呢，因为第二天啊，这以色列人他们就要去攻打耶利哥城，耶利哥城那个城墙高的顶天了啊！约书亚他是负整个以色列军队的责任的，其实，在肉身上来讲，他就是统帅。你知道，通常在一个大战役之前呢，最不能睡觉的就是那个统帅，所有的冲锋陷阵的士兵呢，都要好好睡一觉，才有力气跑，对不对？才有力气去冲锋了。但是那个统帅呢，他为了全局要考虑，所以约书亚晚上呢睡不着觉，他就起来去看地形，去看他自己的军队。结果在路上呢，他看见对面有一个勇士站在那里，手中有拔出来的刀。啊，约书亚也不知道他是谁，就问他：“你是来帮我的还是帮他们的？”因为不会，我们常常都有这个心的、啊。你是来帮我的还是帮他的？啊，结果那一个勇士啊，他说：“我既不帮你，也不帮仇敌。啊，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立刻就俯伏下来，脱下脚上的鞋。我们知道约书亚在肉身上是统帅，那天晚上他把统帅的主权全部交给了那一位。那一位是谁呢？就是圣灵。因此呢，这是我们征战该有的智慧。你不把你的主权交给圣灵，你还觉得自己可以用计谋，可以用聪明，用方法，用策略可以解决问题。主说：“好，等你没有力气的时候，我再帮你的忙，我才来领导你。”啊，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征战中间需要学到的智慧。所以在征战中啊，有人的经历，他说，在征战里面呢，我感觉我很软弱，但是碰到要用力气的时候，我非常有力。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呢？虽软弱却刚强，这是哪里来的呢？这是因为圣灵，你会依靠圣灵。哇，我们若是在这些点上面没有学过，啊，一碰到事情来啊，我们就紧张的不得了，甚至有的时候会兴奋的不得了。和当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我现在忘记那个叫什么。就是紧急集合，啊，我们一去啊，那个教官就告诉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晚上我们会有一个紧急集合，啊，他先讲给我们听紧急集合是什么情况，啊，那个全营区啊都会吹起号来，那就好像要打仗了，啊，那个会很恐怖的，啊，他先告诉我们，好让我们心理准备。但是真的紧急集合的号吹响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脚的膝盖都软的，就发抖了，啊，真的是扣子都不知道怎么扣了。你知道，这就是我们人呢，你真的碰见征战的时候，你遇见危险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情形。但是主说，你要把主权交给他，你认识了圣灵在主导全局，你就能够安息。你知道新约时代啊，彼得啊是一个最冲动的人，环境一刺激他就跳，有时候环境还没来他就先跳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他每次说话都是带头说话，并且呢这个走在主前面，
但是等到他学会跟随圣灵，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我们看见七律王把他下在监里面，第二天早上天不亮就把他送上断头台，那是一个很大厉害的属灵的威胁和征战。但是那天晚上呢，彼得在监牢里面睡得沉得很，天使来好像天使就拍醒他，我们的天使显现的不用拍你可能就已经吓得全身发抖了，对不对？但是他能够那么安息，因为他把他全人都交在爱他的主圣灵的手中。这是我们在征战里面要学的。你想跟圣灵跟主耶稣更亲密吗？借着征战你会学到，你必须要真刀真枪实际肉身经历里面去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他多爱我们。你越忧虑的时候，哎，真是奇妙。我们知道约书亚那天晚上他真是一个好的统帅啊，对不对？他挂着肩头多沉重啊，但那天晚上他俯伏下来的时候他整个安息。第二天呢，主怎么说他就下命令，所有的人就照着这个原则走。结果到了第七天，我们看见耶利哥城倒塌。这是征战我们要学的功课啊！圣灵是神儿女们的元帅，他来带领我们征战。只要我们跟从圣灵的指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得胜。所以顺服圣灵呢，远比得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和能力啊更重要。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同不同意这句话。今天很多人觉得征战啊，我要能力啊，所以大声的呼喊了。犹太人也曾经做过这个事，对不对？啊，你知道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做祭司的时候，非利士人来征战了，他们说不如我们把约柜抬出去大声的呼喊，结果约柜也被掳了，啊，他们两个也被杀了。弟兄姊妹，不是靠着外面的。所以顺服圣灵，体贴恩高的教训，远远比从圣灵得着恩赐和能力还要重要。如果你会顺服圣灵，你需要恩赐的时候有恩赐；你会顺服圣灵需要能力的时候有能力。但是如果你不顺，你得着了恩赐，得着了能力，却把征战搞糟了，打败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看见今天许多啊这个令人伤心的一种的光景。那么我们再往第三节看，他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属灵的征战跟神说话有关，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就没有神的工作。这个话是神口中说出来的话，不是道理和字句，不是理论啊。所以我们讲到新约圣经里面讲到神的话，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第一个字是整篇的思想啊，那个叫做 logos 啊，那是整篇的思想，它是有条理、有内容啊、有结论的。但是另外一个就是适合我们当时环境的需要能够解决问题的，那是神口中出来生命的话语，那个叫做 Rhema 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要祷告等候到神说话，这个话出来你就发现神怎样说事情就怎样发生。我自己在侍奉的经历里面真是奇妙，神说话事情就这样发生，你就发现服事啊就变得很轻松。那最苦的就是前面的等候，前面的祷告，那个酝酿的时期，那是我们肉体最耐不住的时候。等到你明白了这个，你有智慧，你跟主说主帮助我，那么当主说话的时候，真实的奇妙，真正的信心是根据于神口中所出来的话啊，因为神口中出来的话是针对当时的局面和当时的需要
啊，它是应时的，是活泼有功效的言语。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在属灵征战上面该有的学习和等候。啊，这个让圣灵向我们把神的话说出来，照着神所说的话来运用我们的信心，弟兄姊妹，那个话就是活泼有功效的。啊，因为当神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这个事情的原则，有了这个原则，里面就有能力，当这个能力出来就有秩序。所以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光一出来的时候，神就把光和暗分开来了。我们都有经验，只要哪里有光，暗就出去，对不对？它就分开来了。什么时候光熄灭了，黑暗就回来了。所以我们看见呢，神做事啊，不像我们人做事，属灵的征战就是这样。啊，最后呢，到第五节，在这里记载说呢，有他说呢，有早晨，不有晚上，有早晨。所以在得胜的经历上面，他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哈，告诉我们一个次序。啊，这个原则告诉我们哈，啊，他的能力是在从这个原则出来的。啊，有了这个能力了，我们才看见次序。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晚上先来。就个属灵的意义来说哈，什么叫做晚上先来呢？在属灵经历上，夜间的经历说出我们先有肉天然人的被赐死，先有安息，到了早晨呢才有复活。这是属灵征战的原则。如果你里面没有安息，你就活不过来。啊，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稍微讲到这个啊，这借着所说的话和圣灵呢，神就恢复了撒旦所做的一切破坏。如果我们没有先向自己死，没有先向环境死，没有先向仇敌给我们的刺激死，弟兄姊妹，我们永远摸不到那个看不见早晨的曙光，我们就一直活在埋怨，活在叹息，活在等待，活在盼望的里面。所以这个先有晚上啊，感谢主。晚上人是什么做什么呢？是睡觉，对不对？啊，晚上，所以神要带我们进入属灵的安息。真正的信心的表现，必定是属灵的安息。啊，你就不再烦了，也不再焦躁。啊，我看见好多，我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好多弟兄姊妹在侍奉中啊，经过这个黑夜的经历。有一个弟兄很好，他在侍奉中真是苦啊，真是在黑夜的里面。那一段日子，主就教他带他到主的宝座跟前，他看见主在掌权。他起先只是承认，啊，只是唱诗说主在掌权，到后来主掌权那个实际变成他心里面的安息。结果很奇妙，当这个人一得着安息啊，环境主就做工了。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征战里面要学到的原则。我们认识，我们才有智慧的反应。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提到一点啊，仇敌的诡计。啊，我们刚刚讲到仇敌的攻击有不同的层面，他在攻击中啊。仇敌撒旦呢，他没有神聪明，但是他比你我要聪明很多，啊，所以千万不要去跟撒旦呢比智慧，啊，千万不要用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啊，保罗在这个点上他非常的熟悉啊，啊，所以他在碰见征战的时候，保罗他说让那些聪明的人出计谋，让智慧人出计谋，最后他的计谋呢，谁落进去呢？他自己掉进去，
啊，弟兄姊妹，保罗就不用自己的字。保罗原来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但是当他认识了属灵的征战，他得着了智慧，他就再也不用自己的聪明的字经，他用的方法就是去祷告。但是无论怎样，我们要从主的话啊认识一点仇敌的诡计。我们还是要回到第一次仇敌怎样了攻击神所造的人啊。我们知道人是神在第一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所有在地上受造之物神最满意的一个产品啊。所以当人被造出来的时候，神就看了甚好啊，他说 very good 啊，他就祝福人。所以撒旦呢说，好，神啊，你说这个是最好的，那我就来破坏啊。他也知道，因为神要人呢与他的儿子一同掌权，所以他也嫉妒人。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呢，撒旦就找个机会用他的诡计来欺骗人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仇敌啊攻击在属灵上面攻击人的那个他诡计的一个总括的原则啊。这个试探呢是一个非常高层次的试探啊。他的试探呢不是用今天那些那些低层次的直接刺激人的欲望啊，他是要夏娃啊去向神。你看这是一个何等高层次的试探啊，我们可以做神。你看你如果这样子，你永远被他统治。但是如果你吃了这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呢，那么你就可以向神，你就可以自主了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极大的试探。我们看见呢，在这里我快快的讲一下啊，撒旦用的方法，第一个是引诱人。好，他知道人里面神给人有欲望，好，他这三方面他都用了啊。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啊，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三方面仇敌来攻击啊，都在我们的欲望上面。第一个是肉体的欲望啊，肉体的情欲；第二个啊是眼目的情欲；第三个是今生的骄傲啊。第一个他说啊，这个肉体的欲望呢，他这个撒旦化身在蛇里面呢，他对女人说呢，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所有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本来呢，夏娃肚子也不饿的，一讲不准吃了，他肚子就饿了啊。你知道这就是仇敌的诡计啊。所以保罗也很懂啊，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他说本来我不知道什么叫做贪心，一告诉我说不能贪心了，诶，我就想，我想那个东西应该是我的啊。弟兄姊妹，本来呢你不用没有这感觉的，他挑动这个，这是仇敌很厉害的一个诡计。那么女人呢就回答他说啊，园中树上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一颗的果子啊不可以吃啊，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啊。你看啊，蛇就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啊，叫你们像如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这是挑动他的骄傲，他的企要出头。接下来呢，我们看见夏娃的眼睛就去看那个果子，看那果子悦人眼目，这是眼睛的欲望。弟兄姊妹，在这些点上面撒旦很厉害，他会挑动人啊。所以今天在我们心思意念里面呢，有一些的思想啊进来，你感觉他是引诱和挑逗的，立刻要拒绝他啊。属灵征战呢很简单的一个点啊，你一知道这个是仇敌啊，你就跟他说 no 就好了。所以有一位姊妹啊，爱主的姊妹，她有一首诗歌也在我们诗歌集里面， 他说我对撒旦就说不，啊，我对神就说是，啊，基督徒要学这个。今天很多人不太会说 no， 啊，我结婚以后，我的妻子就告诉我说，你是一个好好先生，从来不说 no。我说我如果多跟你说 no， 你也不好受，对不对？但是确实啊，你发现说 no 要有勇气啊，要求主加给我们勇气，要给我们说 no， 也要会分辨啊，要对撒旦说 no， 不要对神说 no。啊，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啊，我们看见这是撒旦第一个他的计谋，第二个计谋呢，他说的话里面。有一点神的话，但是他把它扭曲了。他引用神的话，但是他加东西或减去东西。其神岂是真说啊？你看啊，你看他很厉害，他叫你啊，这个去怀疑神啊，叫你去误解神，这个是这个叫做谎言，这个叫做暗示。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在人心思意念里面呢，我不要认为每一个思想都是自己，有很多是仇敌的暗示，有很多的感觉你也不要觉得是自己，有很多是仇敌的建议啊。如果你认为那是自己，你就把弟兄当作仇敌。我在教会生活中碰过有个弟兄啊，他跟另外一个弟兄啊一直在作对啊，大家都觉得你为什么这样呢？啊，那个弟兄越对他好，他越是处处找砸，啊，真是没有办法，这好像真是有个心结在那里。但是有一次啊，这个弟兄他跟他一个很好的同伴讲，他说啊，其实我里面有感觉，我大概是中了仇敌的诡计，但是他没有力量出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属灵的征战啊！我们的仇敌不是我的弟兄，啊，我们知道那是在我们里面盘旋的那空中的飞鸟，这些东西很可怕的啊！这是撒旦的诡计，啊。但是不仅如此，在属灵的征战中啊，有外面的难处，也有里面的难处，所以神的儿女们本身呢。也有两个致命的难处啊！如果我们在这两个难处上面不靠着主的十字架得胜的话，我们撒旦一来我们就失败了。第一个难处啊，就是犹太人他们犯的，就是拜偶像，把假的，什么叫拜偶像呢？把不是真神，但是假的东西或者是取代的、代替的，在我们里面呢。坐上了神该坐的位置，这个叫做拜偶像。所以我们今天心里面呢，有什么东西叫拦阻我们到主的跟前？弟兄姊妹，那可能就是你的偶像啊，可能是人，可能是事，可能是 computer game， 也可能是音乐文学，我们不晓得啊。弟兄姊妹，这些我们需要去分辨，主要帮助我们能够脱开这些的影响。第二个哈，在神儿女们本身就是掺杂和淫乱啊，所以在以斯拉记第九章第十章我们看见那些被掳归回的子孙，他们呢跟周围的这些异族通婚啊，那是讲到了他们生命里面的这个不纯净的联合啊，生命里面没有分别，而且与世界联合。这些点呢，都是叫我们失去属灵能力，在征战上面失败的内在的原因啊。那么回到以斯拉记啊，我们来看见，当时被掳归回建造圣殿神的儿女们，他们所遇见的这个征战，仇敌啊用来搅扰、拦阻他们，使他们停工的手段。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在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些呢，撒玛利亚人，他们很热心的，一看见那些犹太人在建造，他们说我们来跟你们一起建造。他说我们呢，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不是犹太人，
他说我们自从呢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来，我们知道亚述王以撒哈顿呢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军事天才的人，而且他是一个非常的残忍的人，他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啊，他就把这些人通通赶出去，然后把他前面征服的另外一个国家的民族把他通通大搬家，照着他的喜好来搬，所以他把北国的以色列十个支派通通赶走了，然后从别的地方带了一些异族的人来。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下里面。这些异族的人到了那里，他们就在犹太地啊就拜偶像，所以神就使当地啊起了很多的野兽进他们的城里面去伤害人。他们就问了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有人就告诉他们说，因为你们得罪了本地的神，这种观念就是迷信的思想，所以他们就说，那本地原来这些本地人他们是信什么神，他们说他们是拜耶和华神的，他们就为用偶像的方式为耶和华筑了坛。弟兄姊妹，这就是撒玛利亚人，他们名义上说我们也相信真神也信耶稣，但是他们实际上是用迷信和偶像污秽的方式来敬拜的，他们要来跟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大人一起来建造。弟兄姊妹，最痛苦的工作就是在这种掺杂里面彼此同工。所以教会里面我们讲到属灵的眼睛打开，意象相同我们才会有相同的意念，才会有相同的脚踪行动。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教会追求最基本的一件事情，不是道理的问题，不是认同的问题弟兄姊妹，而是里面眼睛得开在这个点上面，我们看见所罗巴伯他们呢非常的清楚，他们说呢，我们建造耶和华的殿跟你们无份无关他们在这个点上呢非常的冷静。今天美国的年轻人都说这个很酷我看今天很多人说你很酷，其实他一点都不酷，真正的酷是站在真理这一面，我们和世界分开了，那个是冷静弟兄姊妹们，这是仇敌用的第一个方法，他要把宗教的掺杂带进神的工作里面。第二个仇敌用的，在以斯拉记仇敌用的手段就是搅扰他们，使他们的手发软。什么叫搅扰呢？就打击他们的信心，叫他们失去信心，以至于他们手就没有力量。第三个他们就用政治的势力和手段他们就请了律师写了这个写了状纸上告，而且他们很有耐心他们等原来的王过去了，然后下一个王起来的时候他什么都还不清楚的时候立刻就是一状告上去。你看仇敌很厉害，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就考验我们相不相信圣灵在主导全局。你知道仇敌做的每一件事，在他还没有做，在里面筹划设计谋的时候，神已经知道了用政治的势力和手段来强迫他们停工，这一停了就停了，有人讲大概15年到16年，相当长的时间弟兄姊妹，所以在属灵的征战上面，有时候仇敌跟我们比耐力，人的耐心都用完了，我们就放弃了，走了，不干了弟兄姊妹们，神不会放弃神在那里酝酿这个工作。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主要带我们进入基督的忍耐在新约圣经保罗他服侍的一个聚会，帖撒罗尼迦城里面的聚会，他们一得救就遇见很厉害的属灵征战他们中间甚至有弟兄们呢才信主几个月就寻到了，所以很多人都灰心非常的低沉。
保罗写了第一封书信，又写第二封书信。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他为着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一个祷告，他说：“我为你们祷告，愿主引你们进入基督的忍耐。”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的忍耐比我们大得多了，不仅比我们大，他的忍耐呢更超过仇敌啊！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这个得胜的是在基督的里面。那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看见神就兴起了先知来帮助这一班被掳归回的人啊，这就是神的话语出来了。当先知们一向神的儿女们讲那个时代神要向他们说的话，那活泼的言语出来，他们第一个他们良心被扎到了，他们的灵里面再一次的有感觉，灵里面火热起来啊，这个良心一火热，他们的心就向着主回转。他们本来都去盖自己的房屋，每一家都 remodel 了啊，本来是这个现在都通通 upgrade 的，厨房是 upgrade 的啊，本来是 vinyl 的，现在都是 granite 是吧啊，弟兄姊妹们，但是当主一说话的时候，他们说神的家没有天花板，只不过是一个地基在那里，我们要起来做工。他们一起来做工呢，仇敌又来了，但是这一次他们非常安息，他们就诚诚实实的回答，我们曾经失败得罪了我们的神，现在是我们的君王，你大家的一起的君王，他下令让我们回来做的，不信你别自己去问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还有一个先知啊，年轻的先知撒加利亚。我们的撒加利亚一个晚上做了九个梦啊，他在梦中啊看见了异象。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神给那个时代啊被掳归回做工的人给他们的安慰，给他们的鼓舞。以后有机会呢，如果主许可，我和大家一起来读撒加利亚书啊，使他们里面坚定的，叫他们的意志在主的面前变得有用。你知道我们的意志啊，圣经上是讲到我们的景象啊，我们的景象如果硬起来的话，这个人身体就会不舒服，所以景象的柔软是很重要。但如果一个人的意志啊刚硬的话，在神的手中一点用都没有，在仇敌的征战里面，你靠着意志绝对失败的啊。但是当撒加利亚去安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心回转了，他们的意志在主的面前降服并且柔软，他们就一同起来建造神的家啊。我们看见因着这样子啊，仇敌一切的诡计拦阻都失效，他们就建成了神的殿。今天对我们新约时代神的儿女们呢，我们知道我们都在一场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读一下啊，启示录好不好？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四节，这里有一句话。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这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我们看见呢，这个他们与羔羊征战，就他们指着敌基督和敌基督的跟随者。我们在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人是反对基督的。那些不信主的人呢，他们跟随撒旦呢，就要来与基督羔羊啊征战啊。这场战争呢，在还没有打，神就告诉我们说，羔羊必得胜啊，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同着羔羊一起征战的，也必得胜。 但是这些人得胜呢，他们有三方面的经历。第一个是蒙召，我们在昨天早上已经讲到了。第二个，他们被选，啊，这被选呢，就是经过征战。啊，我们知道在四世纪里面呢，有一次的征战，啊，神呼召了这个基甸，啊，那么基甸起来吹角呢，一来就来了30,000多人呢，大家都热血沸腾要去征战。神说太多了，啊，神说你带他们呢，去水边，啊，喝水，啊，他们有的人呢，先去跑步，跑了一身大汗，大家都口渴，所以一看到有水，大家跳进去就喝了，这些人都回家。不是，不，其实还不是，最先是说你们如果是因为看了情愿而来的，啊，如果你心里害怕的，啊，因为本来就不想征战，但是别人呢，啊，别人都去了，你不好意思不来的啊，你可以回家，结果就走了20,000多人，还有10,000多人呢，基甸就带他们去跑步，然后去喝水，跳到水里面呢，这么大喝的，通通回家。只有300个人，他们有智慧，他们知道他们是为了征战的，所以他们到水边是跪下来，用手捧着喝。弟兄姊妹们，这讲到在征战中主教我们智慧。我们蒙召，我们需要有一个警醒的人。啊，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凭着感情，啊，凭着人的友情，我们很容易被骗。我再讲一点点教会历史的故事给大家听好不好，让占大家一点时间。你知道仇敌啊，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很容易被骗的。在教会历史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江听典，你知道他是第一个把原文的圣经，古拉丁文的圣经翻成英文的圣经。大家知道现在用的一本圣经叫做钦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 King James Version 的它原来的 manuscript 就是将听表翻的。听了就丁道尔弟兄，啊，他因为翻圣经呢，得罪了罗马天主教的教皇。那罗马天主教皇呢，就用政治的势力逼迫告诉英国当时的皇帝说，你必须把这个人抓到，而且把他处死。那丁道尔呢，他帮助他的人呢，他们就保护他，就逃亡，他就是住在日内瓦。那个日内瓦因为有一些爱主的基督徒，他们呢已经离开了罗马天主教的势力，他就隐居在那里。啊，那么这个英王呢，因为教皇的压力哈，所以下紧急命令，你们非给我抓回来不可。但是每次去抓的人都找不到丁道尔。后来呢，他宫廷里面有一个年轻人，就跟英王说：“交给我办，我几个月就把他头提回来。”这个王说：“你有可能吗？你有什么本事？”他说：“我不要兵，也不要武力，你就给我要的财物就够了。”啊，他到了那里，他先是装作非常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就跟当地的那些已经读了圣经、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做了朋友。然后他有一天就在交通的时候偶然问起来，他说：“我真巴不得能见我的属灵的老师丁道尔。”啊，大家想这个年轻人这么爱慕，说不定我们可以介绍他，满足他的心愿，让他跟丁道尔认识一下。就这样子，他开始认识了丁道尔。那么他就天天跟丁道尔请教，天天的跟他一起祷告，而且呢，丁道尔有什么事情，他就帮助他。他因为背后有英国的国库支援他，啊。那么，而且呢，他也接受丁道尔非常非常多的帮助。
这些都是他自己啊想出来的计谋，因为呢他要追求子，所以有一天他觉得时机到了，他就跟丁道尔讲，他说啊，你等于你像我属灵的爸爸一样，我得到太多太多的好处，我虽然给你，我只能在肉身上帮助你，但是你在属灵永远的事物上帮助了我，我没有办法报答你，能不能你容许我请你吃一顿饭。丁道尔他在日内瓦他从来不接受任何宴会或者吃饭的邀请的，那天呢他听了丁道尔就说你容我考虑考虑，他回去他跟他所有周围的弟兄们讲，每一个弟兄都反对，但是丁道尔想他是很真诚的，你们不够认识他，因为他天天来跟我一起读经祷告，我对他非常了解，这个年轻人真是想请我吃顿饭，我就去一次吧，他去就中计了，他一到那里头一套头就砍下来了。弟兄姊妹们，这是仇敌的诡计，如果我们落在情感的里面，教会如果用友谊来建立，仇敌就进来了，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需要被选，被选的人需要有智慧，如果你不认识仇敌的诡计，你就没有智慧。丁道尔是一个爱主的人，他是蒙召的，他是一个寻道的人，但是可惜他寻道的太少。我们在讲啊，不仅被选，还要有忠心，忠心到底。弟兄姊妹，这些都不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面，这些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愿主啊，在征战的事情上面教导我们，得着我们，好像在这个世代我们都能够跟随羔羊，并且与羔羊一同得胜，我们能够成为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人。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仆人不过不能高过主人，学生也不能高过先生。
是的，
主啊，你来到地上，你在地上一生的道路是怎样经过各样的苦难，经过各样的征战，最后在十字架上你就打破了仇敌家长的头。亲爱的主，今天我们每一个跟随你脚中的人，我们也碰见了属灵的征战。主啊，这个征战在我们自己肉身的里面，也在我们周围的环境的里面，主啊，但是我们却不是与属血气的人征战，并且这个征战不是我们的，乃是神的。亲爱的主，所以我们学习来依靠你，学习来跟随圣灵，我们仰望你向我们施怜悯，我们仰望你向我们施恩典，我们承认自己的幼稚，承认自己的无知。主啊，我们需要时时刻刻活在你自己膏油的教导的里面，好叫我们在遇见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真能够相信并且倚靠圣灵，真能够等候安静听见神向我们说话，并且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我们得着力量，好叫我们试透仇敌一切的诡计，并且能够得胜有余。亲爱的主，我们把赞美感谢都献给你，愿你祝福你的话语，愿你的工作快快的成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